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
哇哦，我今天是来当助理主持人吗？
对，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助理主持人，掌声
耶、yeah! yeah! 啊，请问一下助理主持人是干嘛的？哎呀，自己一直笑。好，助理主持人是要干嘛？
助理主持人就是主持人的秘书啊。
啊，主持人秘书怎么那么熟悉？是，重点是不需要支付他任何一毛佣金及薪水吗？实在是太划算了。
不要这样，我录不下去了。
我就说你会直笑。没事，你也笑，我已经很冷静了。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微传媒的
执行总编、
执行总编 Nancy 来担任我们的助理主持人，掌声欢迎 Nancy。
Hello， 大家好，我是微传媒的执行总编 Nancy， 很开心可以在旅行快门跟大家做第一次的助理主持。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精彩哦，所以大家要仔细听。我们邀请到了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个职业，叫做泌乳师。大家知道泌乳师是干嘛的吗？
挤奶的吗？
哎，正确来说，他的动作行为是挤奶，没有错哦。但是挤奶前，你必须先泌乳，才有奶
哦。他哦，是教你如何增加乳量，
是
哦，好专业的一个行业哦。
没错，所以他摸遍了人间的乳房哦。
好想要变成他，
这个主持人这样不行
。我去面壁思过。
对，但是泌乳师到底跟我们的旅行快门会有什么关联呢？
泌乳师跟旅行快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待会聊下去你就知道了。好，那Nancy， 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来宾。
好，那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泌乳师小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俏妈咪专业无痛泌乳照护的小杰老师。大家好，
小杰老师好。
小杰老师好。小杰，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泌乳师这样一个行业，因为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对这个行业是比较陌生的。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你的专业的部分。
好哦 ，OK。其实现在大概两三年前，大家对于这个泌乳师这个行业应该都非常的模糊。然后人家就是会问到，哎，什么叫泌乳师啊？大家都会问号、问号、问号。但是其实呢，到这两三年过后，其实越来越多人知道泌乳师这个行业。那主要就是妈妈在产后的时候，他们就会先把泌乳师的这个服务的预算先预留下来，就是在产后的时候就是可以做一个服务。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其实不只是在产后，在产前妈妈在怀孕后期的时候有任何乳房上的不舒服，都可以靠我们泌乳师去用手法的运用，然后帮妈妈舒缓不舒服的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其实现在政府大力的推倡就是母乳这一个部分，那其实很多妈妈在于就是第一次生小孩嘛，所以她有很多的经验或是过程其实是会模糊的，那这时候我们的泌乳师就其实像是妈妈的母乳秘书的概念。所以就是妈妈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关于乳房或是哺乳上的问题，或是宝宝含乳上的问题，都可以借由泌乳师来做一个协助。
那你刚刚其实有跟我们提到，就是你是教泌乳师的老师
哦，对对对，
所以平常你有在开这样子的课程，在训练泌乳师？
对，没有错，因为我自己已经在职场上，已经协助妈妈大概可能有破万位的妈妈了，
哇哦，
对，所以其实，在职场经验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会遇到妈妈其实原本不是找我们协助，她是找别人去做协助的时候，那他们可能是用错误的手法，然后去辅助妈妈 舒缓，但是其实那个过程是错误的。那我们就觉得其实于心不忍，因为你知道当妈妈脱下衣服来的时候，她的胸部不是发红就是黑青，那你就会知道说天哪，在这个乳房很疼痛的状况下，妈妈又想要给孩子奶水，她就必须忍受这个疼痛。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像我的方法去协助妈妈的话，因为我本身协助妈妈的方法是用微不舒服的方式去协助妈妈，那如果很多人想要学习这个行业，但是他们是找到对的人，那也可以就是为妈妈产后妈妈尽一份心力这样子，然后妈妈也不会让乳房受到 很大的伤害。
Nancy， 你之前生了两个小孩吗？
对啊，我是两个小孩的妈。
对，那你在在哺乳这段过程中，会不会有遇过一些让你印象很难忘的故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也可以来跟我们泌乳师聊一下。
其实生完小孩，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泌乳。等到你觉得痛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错，
因为非常痛，
对，
就像你的蛋蛋被踢到一样痛。
对啊，其实很多人就是在妈妈就会说，其实泌乳的疼痛其实就是比生产的过程还要痛，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在产后没有赶快去做舒缓的话，其实很快就会变成我们俗称的石头奶。
对，石头奶很可怕，而且你的手会抬不起来。
对，然后你也无法翻身，然后你平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两个大石头压在你的胸前，不会晃的一个乳房。
所以你知道现在妈妈多伟大了吗？
我懂了。
回去会不会对你妈好一点？
会，而且我妈还一次生两个，因为我是双胞胎。
真的
啊，真的，
好厉害哦！
所以我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过一模一样的脸。
是一样的脸，但是我哥的体型是 1.5 倍的我。
哇塞，
好想看一下。
我哥应该不会听这期节目吧？
哦，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哥。
反正你又不认识他。
好，其实政府在提倡喝母乳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妈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你能够产出很多的奶是很高兴的事，但是也有人是产不出奶的。
对，没错，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压力。
对，
所以其实是看体质嘛，对不对？
其实体质也是原本一开始大家以为的一个状况，但其实不是，是你要多去刺激它，然后乳量就会多分泌。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奶量分泌就是随着宝宝成长会慢慢的渐入佳境，可是很多妈妈以为一开始的两 cc 三 cc 是少量的，所以她对于自己的自信就会开始下降，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她自己没有奶，然后就会减少去挤奶，所以反而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奶量无法提升，其实这是错的。反而在量少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就是规律的去移出自己乳房内的奶水，才会慢慢的提高奶量。
那其实坊间有很多的传说，就是吃一些东西是可以增加乳量的。那这个 Nancy， 你刚刚是不是有问我们泌乳是一个食物？
对，我刚刚问的食物其实不是拿来吃
哦，
我刚刚问的食物是拿来消肿，就是据说高丽菜是可以拿来消肿。
高丽菜拿来消肿？
对，我想要问泌乳师，这个是民间的传说还是是真的？
对，没有错，这是真的。其实大家会以为一开始以为是因为那个高丽菜放到冰箱凉凉的，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形啊，刚好就是像我们的乳房一样，都有就是一个碗弓的状，就是感觉是可以贴上去舒缓。但是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高丽菜里面有硫化物，那它可以对于我们的消炎啊或是止痛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会建议妈妈要使用之前务必一定要把这个菜叶洗干净，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菜叶就是你知道撒了非常多的农药，一定要洗干净，不然乳房的乳汁是要给宝宝喝的。
对，
你这样叫我以后如何面对高丽菜？
我告诉你，你下次去吃小火锅的时候，请认真的对待你那一盘高丽菜，
它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野菜。
对，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我之前在做土耳其代购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他要买无花果，然后呢，他就说他一次要的量蛮多的，他叫了一公斤的无花果，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他说呢，因为呢吃这个呢可以增加乳量，这是真的吗？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说是无花果可能对于这个妈妈是有用的，但是可能对于别人就是没有用的。就像有一些妈妈她就是吃那个花生猪脚非常的发奶，但是有一些妈妈就非常的无感。然后就是有一些人说她吃韭菜会退奶，但其实有一些妈妈反而就是吃韭菜还发奶。所以就是任何的食物呢，就是还是要去每个人自己去尝试一点点看看状况，才能去评估这个食物是不是有帮助于她 发奶的作用。
嗯，所以取决于每个妈妈的体质。
对对对，没错。
OK， 好，其实我们今天邀请泌乳师来我们节目是要来跟我们聊日韩代购。
对的。
对，那他在成为泌乳师之前呢，是之前嘛齁，
对对对，
有做过一段时间的日韩代购。
对
对，那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会让你想要开始做日韩代购这个工作呢？
嗯，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两个小孩的妈妈，那因为就是你知道妈妈都会想要怎么样赚一点自己小小的零用钱，所以对，没有错，但所以就会想说哎，我有什么工作呢是可以花我少少的时间，然后就是可以赚一点点小小的价差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是自己去找一些厂商，然后就是批发，然后再卖给，对，再卖给就是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客人。但是后来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我好像一个东西只能赚二三十块而已，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有点多的利润收入？所以后来我才想说那我 倒不如自己飞出去找源头好了。然后我想说我飞出去也才利用三天两夜的时间，然后再这段时间让孩子给家人照顾，那其他的时间我还是可以自己照顾小孩。所以呢我就想说好，我就开始研究了这个代购的部分。
所以他坐了飞机出去玩还赚了钱呢，
这是梦幻中的工作，
真的，然后又可以把孩子放着
那要是有后援
三天不用顾，
对对对，
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幸福的事情，
是妈妈需要有空间
逃离现实，对，
但是这个也要遇到神队友啦，
神队友很重要很重要。
对对对，嗯，那你做日韩代购你主要卖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我有去过韩国嘛，韩国的话主要就是韩国的童装，你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现在不管是女装或是男装，其实韩国的衣服其实都算蛮有质感的，但是它的那个你知道价钱就非常的贵，所以我就觉得哎，韩国的童装在于台湾如果买零售的话也是很贵的一件事，所以去韩国的话主要就是在衣服的部分。那日本的部分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最夯的就是药妆，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做药妆，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你知道大品牌就是 Gap 可以说吧齁， Gap 的代购这样子，因为它也有童装啊女装男装都有。
做药妆的代购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法规上的问题啊？
会的，哦，其实后续这两三年我有发现它的法规越来越严厉，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两三年去做代购的时候是还好的状态，所以就是变成是我们期待入境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对，
就是还是可能会被海关抓啦。
对，所以你要低调，然后把自己埋进那一个你知道一群人旅行团里面，然后跟着他们出海关。
哦，就等于是好像是后面帮他推行李，
混入人群，
对对对对，然后还要必须跟着朋友分开走，因为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推着两大车的那个行李的话就会起疑，所以就是我们必须得分开走，一人混入一团这样。
哇，这还蛮刺激的，我其实
对，其实心里就是心跳超快，
这跟我自己出国去然后朋友说买烟然后一次买一箱有没有一样的紧张跟刺激的概念
你知道做代购的人最紧张的就是在过海关的那一瞬间。
对，
没错没错。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做土耳其那边的代购，然后真的，我们每次回来就是大概行李箱就是30公斤，然后呢还有两个包包加起来大概也是20公斤，然后真的是大包小包的，然后在过海关的时候你很心虚但是要装得很镇定，
对，
然后呢不可以看海关，
对
对，然后就这样很镇定的走过去，但其实心跳都快跳出来了，
对对对对，然后想说他应该在没有在看我吧，然后余光会偷瞄一下他这样子。
你看这种就是分明做亏心事的样子这么的明显
真的
不要这样，代购也是赚一个辛苦钱好不好？
真的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辛苦啦，代购不是你想象中的去百货公司啊然后买包包干嘛的，没有，代购就是驼兽，
对，
驼兽，
对，
是有风的骆驼
就是扛着一堆货的一只骆驼，
真的
真的
好辛苦，
那你在日本那边买你的大概一次的量是多少？
其实都会破百公斤，
破百公斤，
对，
你一个弱小女子竟然一次可以扛100多公斤，
就是变成是我要跟我朋友一起分摊带回来，对，然后我们都是坐联航去嘛，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原本买的公斤数，其实因为我们都是连线代购，那连线代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边看到什么就 边 po 上网或是边直播，然后下面就会有人就是加一加一加一，所以呢你就要就是规定到一个收单日期，然后把这个单结完之后再回去那个原本的那个药妆店或是你要去的商场去购买东西，然后所以默默的就会加到100公斤以上。
等一下，你刚刚讲是一次去三天买100多公斤。
对，其实说三天好像是三足天，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联行做代购就是要能省就省，所以我们都是晚去早回的班机，不然就是晚去午回的班机，所以实际在那里面可能就只有一天半的时间，所以你要在那一天半的时间赶快抛东西，然后赶快收单，然后隔天早上可能半夜凌晨就赶快再去冲去买所有东西买足这样。
然后我不能想象，所以我要先去卖场挑好一个东西，先做直播，然后看加多少，之后隔天再去把它拿回来。
对对对对，
哇塞，这感觉有点像餐馆。
第一天的飞过去可能已经晚上七八点了，你就要先 check in， 然后呢因为日本就是很多吉安殿堂嘛，
对，
所以吉安殿堂它就是24小时的，所以呢就是你可能就要先去吉安殿堂拍一些就是可以马上立刻 po 上网的东西，然后隔天一大早就是可能六七点就要坐一个交通车，然后到一个 outlet 去，然后再拍一下 outlet 的东西，那 outlet 的东西可能就说我规定可能四个小时就要收单了，所以你可能就是拍完东西之后再从头刚刚拍的东西全部就是一次买齐，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要去收前一天吉安殿堂的东西的单，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琐碎的时间就是拿来po药妆，等于说我们就是第二天的晚上呢就是去收那个药妆店的单，然后隔天一大早就要赶快收拾所有的行李然后打包回家。
你知道做代购的人啊，他有一个能力非常厉害，就是数学能力。
对
对，因为你看到那个价格，你马上要把它换算成台币，
对对对，
然后再把运费加上去，然后再加上你的利润，然后呢要马上把它po上去，然后你的文案能力也很强，
真的。那我觉得你们的脑袋都比 Apple 好。
Apple 是我们录音室的女朋友吗？
我说的是 Mac 电脑，它可能换算都没那么快。
对，因为我跟小杰应该算是同行，对，所以我们。你知道土耳其币值啊，就是因为很动荡不安，每次去它的币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每次去第一件事情是先跑银行，我要先确定当天的汇率，那确定完之后呢就开始像你讲的，我们就是拍照，
對，
然后拍照呢就开始坐车的过程中开始写文，
对，
然后换算，然后 po 上网之后呢，同时你 Excel 档就要打开，你知道吗，就开始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然后呢你跟收单的时候开始 Excel 表整个拉下来，好总结100组，然后就开始冲去扫货。
对对对，
哇，跟那万一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加到店家都没货了？
会
有啊，你就要跑好几家或是去远途的地方再把这个货买回来，因为其实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竟然出去一趟了，不买齐太可惜，所以就要赶快把它买齐。
所以你们有在睡觉吗？
没有
没有
啊，代购居然不用睡觉。
我跟你讲真的，有睡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小时眯一下的那一种。
那我没办法做这件事，因为我今天拿了这个我明天就忘了。
我跟你说会瘦。回来之后可能瘦三四公斤。因为你吃饭也是很难就是有时间去吃它，因为你一心你知道在忙碌的时候完全忘记肚子饿这件事情。
对，尤其是像你有时候在做直播的时候，那个一档下来就是五六个小时，
妈呀，
你真的完全没有时间吃饭。
我还是乖乖的写我的文章好了。
对，
那个代购的事情留给你们做。
对，但是我觉得代购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会议，对，很棒，
对，因为它是很直接的跟客人在做互动。对，那因为有时候就等于是你是做即时客服的，
对
对。那像直播过程当中，就会客人，因为我之前是在围巾店里面做直播，客人就会说右上角的第二条的那个颜色，帮我围起来看看。
对，
然后你就当场就围起来啊，这件好看哦，
还要兼当 model。
不是，我跟你讲，不止当 model， 你还要去说这个产品它差别在哪里。
对，
例如说这条围巾跟这条围巾摸起来
质感上
差在哪里，然后你要把它说的很好很好很好，它才会有。价值
哇、哦！所以你们都是服装造型师。
我跟你讲，最厉害的就是你还要去帮他想哦。我跟你说，这条围巾啊，它就是要配粉色系的小洋装，你就要
好厉害哦！
你就要帮客人想好他要怎么穿搭。
对对对，上次我跟你买的那条围巾，
对，
你不就帮我P上了图吗？
对，
看我适合围哪一条，所以我就选中了其中的一条。
对，当时他就问我说他适合什么颜色，我就把他的头截图然后 po 在这围巾上面。
哇，你太厉害了，真的很蠢，这个好厉害了。
我就 po 上去说，嗯，那你看一下哪个颜色适合你。
太强了，太强了，
这真的是及时客服。哎、欸，
针对那个有选择性障碍的客户的时候，他如果提供这个服务，其实就好像你在做 VR 试穿衣服是一样的
做法。我觉得你好贴心哦。要是我们在当下代购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就是服务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商品太多种了，你可能要讲求速度啊，然后品项之外，就是可能额外的客服就是看我们做穿搭拍照上去，就这样，仅此。对、嗯、就看老板娘穿漂亮就买就好。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觉得你代购做这么久，哪一个商品是你最好卖的？
哪一个商品是我最好卖？对我来说可能是彩妆类的吧。去韩国的话彩妆，因为可能我就是自己画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跟他们讲说，哎，你看这个比方说口红好了，你看我擦，比方说一二三四色，然后我擦在嘴巴上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我只要就是开个直播，然后发个就是每个口红的色号给他们，然后他们下单的率就很高。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族群是妈妈跟小孩，那妈妈其实也很平常很难去逛街什么的，所以我们刚好做彩妆这一块的话，其实还蛮容易打中妈妈的心。
妈妈因为没有时间逛街你知道吗？
对，
但是她又需要一个管道抒发情绪，他只好请别人帮他买。
对，
之前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的客人都跟我说非常的有即视感，好像我带着他们去土耳其围巾店挑围巾、
啊、真
的。对，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但是你知道做围巾直播这件事情我很痛苦，就是呢你全部货挑完之后，你会忘记到底刚刚那个客人挑的是哪一条。然后我就要回去
挑得太忘我。
对，然后假设说我今天做的是五个小时的直播，我回家晚上要看五个小时，把片子重新看一遍，
真的，
然后再去一个一个对，然后贴标签说这是 Nancy 的，这是小姐的。
对对对对，这真的很难。
所以你在做之前不会先把它编号就知道了吗？
没，我们会先拍一些照片上传，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编码是多少多少，可是就会有一些客人是想要及时看现场没有被我拍照的。
那你会不会遇过那个一直鬼打墙的客人，一直问你1号2号3号4号，每一号都问过，然后最后还是没决定？
当然有啊，因为你知道直播是会有色差的。
对，
他就跟我说我想要蓝色的围巾，我就把现场跟十条蓝色摆出来给他看。然后你知道重点是他截图跟你现场看的颜色
又不
一样。对，然后你知道那这哇好崩溃。然后呢最后送到他手上，他就说这不是我要的。哇，真的是色差是我当时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
好辛苦哦，
因为那不是他要的，就他也不要了。
对，真的。
然后心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 OS。
对，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也是很好玩啊，你就是要想办法说服他喜欢这条围巾。
对，
这个时候就刚那一套又要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颜色配什么样的衣服非常好，然后就说服洗脑他。
真的。
哦，所以还有催眠师的功能。
对，我跟你讲真的是代购的人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精通。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你知道关就是大家一直喊加一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好啦大家都加一，那我也要加一。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对，其实他其实没有很想买，可是他看到大家都在喊加一的时候，他就好了加一加一这样，然后默默结账的时候就一大堆，然后他后面可能就会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可能就是好像这边有点不太适合，我可以取消吗之类等等的，就会有这些客人，但是就是没办法。对，没办法给他们取消。
对，我曾经有一个客人呢，单场直播下了15条围巾，那我就心想说你是几根脖子啊？
怎么讲？人家长颈鹿，它比较长，很冷，15条。
他说他家的围巾叠起来是比衣柜还要高。
哇，太多了吧？
就是有一些女生很喜欢围巾来做穿搭，对，尤其是贵妇，贵妇真的非常喜欢围巾，
真的。
对，然后他们就下了15条之后说，哦，我有买这么多吗？有，姐你就是买这么多。
15条围巾欸，他是要买来送人的吧？
没有，真的自己用。
那你有确定他每一条都拿出来用？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遇过客人跟我说，哎、欸，我去年买了还有2条还没拆。
哦，对啊，真的会有这样的客人，因为太多了来不及用，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台湾冬天就冷那几天而已，坦白讲。
对啊，像我这阵子要帮小朋友买衣服，我都在想要买厚的还是买薄的，因为你不知道寒流还会来几天，可是明明现在就很冷。
对
对，但你买太厚，其实一季能够穿到几天已经很了不起了，
真的。
对对对，
然后到明年他又长大了不能穿。
对，没错，
这真的很困扰。哎、欸，
做童装的妈妈通常都是会有这样的疑虑，然后我们就会希望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买大一点，因为你买大的话里面还可以塞衣服，然后如果现在折起来的话明年还可以继续穿。对，
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扫货扫到缺货会有什么状况，我跟你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我卖土耳其烤鸡粉卖得非常非常好。
什么粉？什么粉？
土耳其烤鸡粉。
烤鸡粉。
对，因为中东香料很特别嘛。那烤鸡粉一包就是我卖七八十块，就大家觉得哎，小东西很便宜就狂加，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曾经就单场那一次就卖出了七八百包的烤鸡粉。
大家这么爱吃烤鸡，
所以我就想说台湾的鸡有这么多吗？
鸡有这么多但粉没有这么多。
对，然后你知道那一次啊，我真的把周遭大概六家超市所有的烤鸡粉全部下架，然后呢那一个礼拜去怎么样都买不到。然后我朋友就说土耳其的妈妈会恨你。
对啊，把所有人的烤鸡粉都买掉。
对啊，你把他烤鸡粉都买完，然后他想说现在是大家在抢货吗？开始囤货有没有？囤鸡，囤那个
卫生纸效益的概念。
对，
而且你知道土耳其人就比较脑袋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们台湾不是都会算好数量，然后一次逼有没有？他们不是哦，他是一包一包慢慢逼。
Oh my god！
然后你就结账的时候就站在那边哦，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有吧，他就那边慢慢逼，然后后面排了一堆人，
然后前面人就
白眼你，
对，结账明细这么长，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们在台湾有开一间土耳其店，很多人喜欢你们家的商品哦，然后他就好开心哦，然后就送东西
啊，真的，
对，
所以你的语言是通的吗？
哦，我会讲土耳其文
啊，太厉害了。
对对对，
像因为我自己出国代购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的英文很差，所以我都会跟店员说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就是你知道，所以那个我去日本的时候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发现哎，他们的英文好像
没关系，他们会跟你说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没有，然后他们两个就用台语开始聊天了，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就比手画脚。然后就是想说算了算了不要讲好了，然后可是我觉得现在后来去代购几次就会发现他们那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台湾人过去学习然后当那边的员工，所以就后面代购就变得好方便，就不用担心自己语言不同的问题。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旅客，我们即将开始提供机上商品的销售服务，相关商品讯息请参阅旅行快门节目资讯栏，谢谢。
欸，小杰，你在做海外代购的时候你最怕遇到什么事情？
其实我蛮怕水土不服，或是那个食物当地的食物不符合我的口感的耶。
而且其实啊，我们那种到异国去，其实他们的一些食物的口味也不见得是符合我们的，所以呢常常我们真的很怕会吃坏肚子啊，然后搞得自己身体不舒服这样子。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支商品啊，它叫做 My Didi Diet 鲜卡饱饱餐，它呢是由台湾医学中心所研发的产品哦，让你能够呢快速的增加饱足感，而且呢补充你所有的养分哦。
而且啊，像我们去做代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购物商城的附近周围其实是很少有餐厅的，那如果这一个像它看起来就是携带方便的小包装，我们就是可以在出门工作之前先喝上一包，那它这个可以耐饱五到六个小时，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我们出国的时候携带着。
对啊，就像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我们一档直播坐下来可能都是五六个小时，你真的是忙到你那个时间点都过去，你都忘记要用餐，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先准备好一杯，那可以就是一边直播的时候一边喝，其实真的能够增加你很多的体力，因为我们讲真的直播完大概就是气力放尽，然后整个人就想死的那种状态，
虚脱啊，
很虚脱。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支商品是很适合介绍给有需要出国旅行或者是说一日来回等等的，它能够提供你一个很快速增加饱足感而且补充你所有养分的一个商品。
嗯，而且我看到它的那个口味还蛮多的，就是非常的吸引，就是像我们这一种很爱吃甜食的人。
重点是它淡淡的这个草莓的香气，它本身呢糖度是 OK 的，它喝起来的口感呢也不像一般想象中的代餐像奶昔这样浓稠，它其实比较像是米德，然后呢里面会有加一些谷物燕麦的，所以其实它喝起来口感呢是不会让你觉得黏腻的。
这样子的话感觉我们家里的就是老人好像也可以蛮适合的，因为其实有时候老人的那个牙口不是很 OK 的状态，如果去喝的话应该也是蛮适合他们的。
而且妈妈生完小孩坐完月子是不是要减肥？
对，没错。
所以其实这支商品也蛮适合跟你合作的哦，对不对？
真的，真的。
好，只要加 400cc 的常温水就可以轻松的饮用，让你能够快速补充养分，继续为你的事业冲冲冲。小姐，你在做代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让你最印象深刻、最难忘的故事？
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情觉得很崩溃，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外面就是收单收得很开心，因为看到哇，大家很疯狂的加单，就觉得天哪、啊，太棒了！就是我这一次出来的旅费啊，然后跟就是赚的钱已经达到我目标了，就很开心。但是其实最崩溃的是，你回到饭店去之后，你知道我们去做代购那个房间很小，然后你拖着很多的行李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放。好不容易呢，就把所有东西先放在床上去之后，你要想要办法把它塞进这一个行李箱里面，就是另外一个大考验。因为呢，你的行李箱你不可能说带很多个嘛，你又坐廉价航空，你可能就又要加一些行李箱数上去，所以你就要想说，天哪，我要怎么样子去？你知道，我们就还用手机去精算，不，然后还有带那个什么电子秤，然后去算，这一包大概有几公斤，然后我可以带上飞机去，然后有什么东西又要避免上机的，所以你就要去做一个分类。然后呢，我觉得全部装进去以后最崩溃的是很多东西都还没放进去，
所以到底放了什么？
因为你已经所有东西都就是尽可能塞的都塞了，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没塞进去，你就是必须再立刻冲出去买一些购物袋回来放。
所以你家最多的是购物袋，
我觉得是，对对，没有错，
大概有多少
颗？可能七八个吧。对，
这很可怕哎，一个行李箱很占空间哎。
对，其实我一开始都不是自己买，就是跟别人借，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自己一个人能带上机的那个扣打有限，所以你就可能这里借一个，那里借一个这样子。对，
哇，你是借包包，我是借地址啊。
借地址？
地址是什么？
寄信的地址？
对，就是
寄包裹的地址。
因为呢，台湾的法规哦，就是食品进口超过六公斤以上要送验。Oh. 那我在土耳其卖的最好的其实就是果干、巧克力、软糖这些吃的东西。Oh, 对，像果干每次开团都是破百公斤在卖的，
oh, wow. 而且那很重吧？
对，然后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去逃避法规或是什么东西，而是我的商品这么多，每个都要验的话，我不知道验到什么时候。
真的，真的。
而且食品它又有一个有效期限在。对，那。你这些流程跑完的，我食品可能也坏掉了。
嗯，
对，
嗯，
所以呢，我们的配合的做法就是说，哦，那我就分箱寄。好，这一箱假设一箱二十公斤的时候，我就可能果干五公斤、软糖五公斤、巧克力五公斤等等的去塞它。
所以你要募集你的亲戚朋友的地址。
然后重点是你又不可以同一天寄，你知道吗？
啊，真的，哦。
你同一天寄，他会有可能觉得是同一个人寄出去的。他搞不好会算在你身上。
那你寄件人会写不同人名吗？
我会写，我就到处借啊，借土耳其朋友的名字啊，借土耳其的地址，借台湾朋友的名字跟地址，然后分天寄。对，就是很辛苦啦，那个真的就是很累，
要绞尽脑汁。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的身体已经习惯，就是我今天背出去这些东西，我扛起来就知道它是二十公斤
啊。对，会有一个会有一个自己人体磅秤，没有错，
我已经不需要电子秤了。
你好厉害啊，哦！
我今天什么手提包、背包什么扛起来二十公斤，嗯，好，出去，然后自己真的是刚好二十公斤，
好厉害，
对，然后二十公斤出清之后呢，继续买，再买二十公斤回家。
下次我出国前，我先把我的行李给你拿一下，看多重。
哎，我真的提一下，我会知道它几公斤。
哇塞，你千万不要抱我。我好怕你跟我说我几公斤。
没有，你五十。
哎，你会做人都不错。
对，那刚刚我们这样问说，让你最印象深刻，其实我发现我在土耳其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是卖烤鸡粉起家的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土耳其它其实塑胶袋的品质还蛮烂的，
很容易破掉，是吗？
很薄。然后你知道其实烤鸡粉的那个边边角角都是蛮尖蛮利的，就很常会把那个塑胶袋割破。
Oh my god。
然后有一次我就提着大概三四袋的烤鸡粉，那边大概七八百包吧，对，反正就一堆扛在身上，然后突然间就破掉了，然后他就撒了满街都是烤
鸡粉。然后你就变烤鸡了吗？
哦，那个真的是
蛮难
崩溃，
当下就变烤鸡，
当下真的是很崩溃，
真的都是粉，
都是粉，然后你还要
一定很多人侧目你吧。
对，然后呢，因为你知道烤鸡粉它的表面又是很光滑，砰，整个就滑出去，滑到马路正中间去，然后我要想办法去把那些烤鸡粉追回来。对，然后追回来之后说啊，我的袋子又破了，我要怎么把它带回家。 哦，真的很崩溃。
那结果后来你怎么把他带回家？
没有，我就真的因为那时候离家里也很蛮近的，我就慢慢的把他带送回去。那从那天起之后，我下次去土耳其，我就带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台湾不是有那个箱子吗？然后那个塑胶箱是可以拿来做推车的。
对
对，那个叫什么组合箱还是什么的，
可以折起来。
对，可以折叠的那种。我就买了一个放在土耳其朋友家。就我发现那个东西真的是神
具，比较好用，
这非常好用的。
其实菜篮就可以了。
对啊，
但我不想要把自己搞得像妈妈。
没有啊，推车菜篮有布的，也现在有很豪华的。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商品做到土耳其去。
对，
换你从这边外销去土耳其。嗯，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去韩国批货的时候，其实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那个韩国的温度、气温其实都非常的低，差不多有时候就是-4度啊、-5度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那个批货的时候，一定会穿大外套，但是大外套里面就是一定又会穿短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去那个批发城的时候呢，其实里面都是开很强的暖气的。那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拿货出来啊，就是一定又会大就是流汗，然后可是你出来外面又-4度的状况下，你要就是再把衣服穿上去，所以你就会一直在冷暖的交替之下，你就会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病人。所以每次常常去代购回来，去代购4天3夜，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可能要休息一个礼拜才有办法恢复原本的状态，是一件很累的事。
对，因为代购它真的是一个很密集劳动的一个工作。
对
对，那你刚刚讲说韩国天气很冷，其实土耳其也很冷
哦。真的哦？
对，所以呢我们之前冬天做代购的时候也是像你讲的那样子，就穿着大外套、羽绒外套，然后进去店里面就开始脱衣服。对，然后呢你在外面搬要把这些货搬回家的时候，其实你就穿的大衣嘛，可是你里面一直在流汗，因为东西很重，你自己想想你身上扛了20几公斤的东西。对，然后呢你回到家之后你全身都是湿的，然后又脱掉衣服，然后真的会很容易感冒。
对，真的。
不要说你们代购，我去韩国玩的时候也是进到房间热死了，然后出到外面冷死了，你都不知道你到底该穿还是不该穿。而且你知道你可以在房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可以热到你
很干，
不穿衣服，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穿任何一件衣服在身上。然后你当天晚上呢，只要洗了衣服，我告诉你，那个衣服披在地板上哦，隔天就干了，就跟烘干机一样，它就干了。
然后地热，
它暖气开很强，
它开非常强，而且你睡觉必须放一盆水在旁边，不然你真的会干到一个不行。
对，
太热，简直就是我觉得我像烤鸡。
对，
那下次来跟我买一点烤鸡粉，就撒在身上，然后隔天就会感觉很好吃。
对，
所以我们在韩国吃土耳其烤鸡。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非常干燥，然后干燥到就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开暖气，然后暖气也很干燥，所以我曾经就是批货的时候边批货边流鼻血，然后我也是鼻水，因为很冷也会流鼻水，然后我就在那边吸鼻水的时候，我朋友就翻过来，他说：“天哪，你流鼻血了！”我说：“真的吗？”然后我就拿手机来，就是用相机来看一下，天哪，我真的流鼻血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卫生纸把它塞进去，所以那些欧尼跟阿朱玛就是一直看你，想说你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他应该觉得那是最新流行的那个鼻环的装饰。
有可能，有可能。对啊，
隔天满街都是这样子塞一个卫生纸，
流行的一个指标。对，
那小杰，你做代购，你有没有买过最让你印象深刻、很特别的东西？
可以说吗？
可以。
我另外一项商品卖超好的是日本的那个冈本
哦，001，
对，卖超好，我每次买都会破50-60盒、哦，而且重点是我去喊，你也知道。我们喊单有时候，因为我们社团里面有爸爸跟妈妈，喊单最多都是妈妈。
妈，我懂了，
超害怕在怀孕的概念，
真的，应该是害怕怀孕，但又不想没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卖是另外一个你知道不错的一个品项。
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学长哦，他在杜拜，他就问我说：“学弟，你有没有管道可以拿到冈本001？”因为他知道我有在做代购，
对，
他就问我说：“有没有管道？”他说：“这种东西在阿拉伯会卖的超级好。”
哇，
对，但是我就说尺码对吗？
对啊，对啊，真的，他有分尺码。然后我呢，那时候就是人他们在买那个。 保险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我尺码，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尺码 po 上去，然后我说请你们就是先确认一下尺码再下标，真的超害怕买错没办法换的。
所以30公分就会变，
不是他是用他好像是用直径去算的，他不是用长度去算的。
直径欸怎么算啊？
所以你都很了解每个妈妈的。
当然不了解，就是它有一个区间呐。
哦，所以你都会知道谁的特别大这样子。
对他们就说天哪，有些妈妈就在下面留言说天哪，我在这边留言尺寸好害羞。
原来这个有分 size 的耶，下次我知道要量直径，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自己卖过最特别的东西是印度神油。
我以为你刚刚跟我讲你自己的直径有多少，吓死我了。
想知道在下面加一。
破万下载就告诉你它的直径有多少。
自己来体验。
我今天这助理主持人真不好当欸。
哇，今天很冷，然后聊到一身汗的概念。
当时因为我去印度连线的时候，就真的有男生来问我说可不可以推荐印度神油，
这是真的有用吗？
我不知道。然后可是你知道其实我自己也不卖我没用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你要插在那里，如果伤害到，
是一个口碑的状况，
但如果是坏掉把你自己那里伤害到，那不是很不好吗？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没这需求，所以我也不会想要去买这东西。但是真的有客人指定他要买印度神油，
那你买了吗？
当然有帮他买、啊、
你有帮他买？
有啊，
但你自己没用过。
我没用过。
你可以买了喷别人用用看、啊、
所以我现在应该问他还好吗？
对对对对。
可以帮我写见证吗？
我也好想知道
他还好吗，是还在吗？
好想知道哦。
对，请他帮我们写见证，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你的冈本零零一合作
啊。真的好棒哦。
这样都可以有产业链。
冈本神油哦，这其实是个不错的商品组合。
对，那我觉得呢001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商品。对、嗯、下次你们可以介绍给我让我来团一下。
好哦，没问题。
所以以后不会是只有007这个 James Bond， 现在会有印度001出现、欸、对不对？
印度001，
印度001，
而且是哪个印你知道吗？硬邦邦的印度001。
哎、欸、不错哎、欸、好厉害，马上想到一个那个文案的抬头啊。
明天马上去生产。
然后旅行快门赶快征求干爹来合作，我们要开发新的商品叫印度001。
对，旅行快门商品第一号叫印度001。
对，搭配组合呢包括了保险套以及印度神油。
真的
神的一个产品、哦、
还不错哎、欸、
笑得好累哦。
你也知道你笑得很累。
好，
我记得就是我们之前去厦门的时候，他们那边卖超多猪肉条。
猪肉条？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厦门整条那个鼓浪屿那边的一个街全部都很多都卖那个猪肉条、嗯嗯嗯嗯、然后我就也是代购的很兴奋，之后后来发现不能带回来。
不能带回来，
因为它是因为之前、
啊、肉品不能进口啦。
对，肉品不能进口，之前就是保护什么卤肉饭、嗯、那时候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全部都销毁了。
销毁，我跟你讲我也曾经遇过买得很开心结果呢带不回来 的经验。
你买什么带不回来？
土耳其茶。
茶算农产品吗？
我不知道，那时候呢我好开心，你知道土耳其茶真的是便宜，那利润还蛮不错的，而且这种茶很轻、嗯、对，那我就买了一堆茶，那时候开团大概卖了300多包吧。
哇塞，
300多盒、嗯、300多盒。然后我那时候就去邮局，好开心要拿去寄啊。他说茶叶不能寄。我说为什么茶叶不能寄、啊、他说呢茶叶呢它有可能会发芽。我心想说这不是
烤过了吗？发芽是种子吗？
我心想这不是烤过了吗？
是种子啊，为什么会发芽？
对，那但是我在想说是我的土耳其文不好还是怎样，我理解错误吗？对，可是后来想想就是它可能是每个国家的规定不一样。
那怎么办你的茶、
哦、就便宜了我朋友啊，就300多包的茶就放在他家让他慢慢喝啊。
他你确定他是喝、哦啊、我觉得他拿来泡澡
太多了，
因为太浪费了。
300多包喝多久？
300多包那个真的是很多、欸、
一天喝一包一年也喝完了、
啊、对。然后因为土耳其有一个品牌它的茶是有得奖的、嗯、然后呢我哥那时候就帮我把这个奖项查出来，他我哥很会帮我做功课。哇，他做完功课之后在团里就整个是炸开、 对，就是第一名的红茶。
第一名的红茶。
对，因为大家讲到土耳其就知道要土耳其喝红茶，
嗯，
对，非常有名。所以那一款最后就啊，300多包，而且重点是你花了钱，
好饿完哦，
你花了钱，然后你又不能退货。
那现在这个东西还是进不来吗？
就邮寄不行呢、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走 cargo 或者是走一般进口是可以的
哦。
对，因为其实台湾是有
个代理商吧，
只是邮局不收。
他怕他运送的过程中，他的那个运送舱里长满了芽，
嗯，
茶叶，
对，
这个画面也蛮有趣的，
好像在看广告有没有？
就是那個、不是啊，因为基本上茶叶如果有烘焙过，应该没有活性了，除非它的
對、啊、
它的叶子都是活的，它的植物都还活着、
嗯，对 对，
不然怎么会发芽？又不是运绿豆，还有可能会发芽，你知道
真的
碰到水之后会变成长绿豆芽。所以你在那边买绿豆，然后带回来是绿豆芽，其实也蛮好的，对妈妈来说，马上就可以吃，
收
炒菜。
对，
我记得我之前在保加利亚，那大家知道保加利亚是卖玫瑰的相关周边商品嘛？嗯、那所以我卖的非常好，就是玫瑰水，
嗯，
对，可是我每次都要限量。为什么？因为液体不能上飞机
啊、哦，对
对，然后呢，重点是液体也不能，邮局也不收液体，
对
对，所以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啊 ，Firas， 你去土耳其，你去保加利亚帮我买玫瑰水，我说限量两罐，
两罐，一罐多少 CC 啊？
一罐就300啊。因为那个东西很重，
对
对，
然后水很重，然后坦白讲，它利润是不好的。
嗯、
那只有朋友，我限量帮你买这样子。对对，那我每次去保加利亚，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多客人非常爱保加利亚的玫瑰。
对，
那我就是说，好，限量30罐。我跟你讲，3分钟不到就满了。
哇！
对，我的团就是我会说9点开始开放加一，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排程就排好嘛。9点一上，哇，跟你讲，哎，3分钟不到就全部满单。
哇，
因为那个我不能买多，
对对对
对，
对，
那
有加限量两个字，应该很快就给他买掉，对不对？
对，
没错。
对，然后我也发生过非常崩溃的，就是说，因为保加利亚跟土耳其是邻国，所以是通常坐8个小时的巴士，
嗯、
所以我会从土耳其搭车过去保加利亚扛货。
嗯，
然后呢，我每次只要从保加利亚回土耳其，我都被海关抓。
为什么？
因为带太多玫瑰商品
啊？为什么不行啊？
他我也不知道哎、欸，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是要卖的吗？”我说：“没有，我是明天的机票，我要回台湾。
”
对，
他就放心吗？
他就没有他，你知道，就是他会把你拉到旁边去，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翻，一个一个翻，然后呢，叫你把发票拿出来，然后就开始那边对，然后就看你买了多少，有没有超过那个总额还是什么的？
也太紧张了吧？
对，然后最后还是放我过，可是你知道，整台巴士的人停下来就在等我一个人
检查行李。哇，天哪，压力好大哦！
对啊，压力很大耶。
然后每次都这样，那最后我学乖了，就是。我变成是带团，所以我带团的时候，土耳其会加保加利亚一起玩、
啊。
然后呢，我就叫客人说：“哎，帮我扛3罐，帮我扛5罐，帮我
分散风险。”
对，分散风险。然后呢，大家就一起过海关，结果还是会被抓
啊！买3罐已经很少了耶，
因为客人自己也买了。
啊，对，我刚刚在想问说，那如果他们也想买呢？
对，然后客人自己也开代购，
因为你叫他帮你拿3罐，他自己就觉得我应该也要自己买3罐。
对，然后呢
应该是北拜用哦，
大家都买得很开心，因为真的非常的便宜。
嗯，
对，然后而且保加利亚玫瑰就是有保证，然后我买的那个品牌又是保加利亚最大的知名的保养品牌
哦，
对，他等于是说去保加利亚是必买的商品，
就跟去韩国买人参一样。
对对，人参是把你关起来，然后
没有，因为韩国的人参是政府规定每一个旅行团都要去的地方
哦，然后把你关起来，没有消费满6万块不开门这样子。
这我是没有这个经验啦。那是貔貅吧？
我是旅游业，好不好？我知道这些黑幕，
对，你好黑哦。
没有买到6万块不开门的，
真的就再逛个2小时。
对，我记得小李老师就买过。
干嘛帮人家料？
他上次自己跟我讲的啦。
哎呀，
嗯，对，所以像我们在做这种代购，其实很怕海关抓我们。
真的。
对，然后其实你保加利亚过了之后，接下来下一关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很恐怖。
我觉得你们就像在走私一样哎、
欸，
我们叫平行输入，
对，
但是那个心境有没有？就是、我好像好怕被抓到，
对，没错。
你好好说，我们是
平行输入、哦、我好好说，对不起，平行输入，各位记得是平行输入4个字哦。
平行输入是合法的，
对。
没有，其实我当然知道台湾进口会有一个限额，就是不要超过多少钱以上，
对，
但其实我们没有超过。 其实我们买这些东西都是便宜的东西，那你就算总数加起来都低于那个上限，其实这些法规我都查过了，我们是合法的。
嗯，
对。那只是说你在过海关的当下，你还是会心惊胆跳，因为你很怕会被海关刁难。
是，而且如果你有一次被抓过记录之后，你每次进出的话就会留下你的记录，然后就会他就会可能特别容易去盯上你。
对，
他会在你的护照上做注记啊，
会有记录。
啊，人
觉得说，这个人又要来代购了。
对，那甚至像我们走那种邮寄的，你只要被抓过一次，接下来你每次进都会被查。
啊，难怪你要借那么多人头。
所以我某方面来讲，我也是一个人力中介。
下次我要记得你要跟我借名字，不要借你。
姐，不要这样子嘛。而且就是你知道借名字这件事情很痛苦，就是你把它分送到别人家里去，你还要去把它带回来。
哦，对，你要想说这个人离我家台湾家到底近或不远这样子。
对，而且你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麻烦别人的，因为人家要在家里等着帮你收货。
对对对对。
对，然后你要跟他讲说这批货，而且你知道土耳其的一个邮政系统是不透明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到
啊。
对，然后呢，你用那个 tracking number 去查，你都查不到。你可能昨天还显示他在土耳其，今天已经到朋友家了，对，他都中间都不会有任何的更新。那有时候快的话，可能五天七天就到，我也曾经遇过三十天才到。
嗯，
对，那巧克力都融化了。
天哪！
夏天不要买巧克力啊。
这个对，夏天不能代购巧克力。
对啊，你巧克力只能冬天的时候买啊。
对，巧克力真的只能冬天，所以还是有季节限定的、哦。
原来巧克力不能随便乱买。
对哦，所以就是其实你知道借地址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麻烦的。对，但我们也不是故意说要去逃避法规，而是有些规定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去配合的。
嗯，
对，这样讲讲可有机会修法吗？还是我会被抓？
我告诉你，有机会修法，但你要先成为立法委员，
嗯，
才有机会。
那我还是先当好一个 podcaster。
没错，所以我们要担心这一集会不会被政府官员听到。
对啊，我好害怕、
哦。没关系，我们都匿名嘛。
匿名，问题是我们害了所有代购业者。
不会啦，因为其实我们的量体真的没有很大。
对，
对，
我们是小小的卖家而已。
对，我们顶多只能算是团购组，然后去日本带货，我们的量没有到那么大。
没错，
我前两年去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最后一站去奥莱，就非常多的团购组在奥莱里扫货，跟巡现场。
日本吗？
日本。
那可能看到我其中一个是我。
但那奥莱超大的，然后每个人就是你看到所有人，就是那个买货的量已经不是看起来就不是个人，不是像我们这种带小朋友去挑东西，而是为了目的而去买
的，
就直接用扫的啊，因为那边离机场很近嘛，
对，
所以他打包打包就直接去飞机场。
对，其实有些这种卖场还有提供邮寄的服务，你就直接当场地址写写，他就会帮你寄回台湾。
哦，现在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全世界都是运行都是通的嘛，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卖家会为了华人去设计可以邮寄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像日本很多免税商店也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对，这也蛮好的啊，因为你看像现在疫情都没办法出国，那我们也只能逛逛请代购的，或者是用他的管道跟通路帮我们买一些在台湾我们买不到，但是我们又不能去，然后满足一下感觉有自己去出国
的
感
觉。
而且要体谅一下代购业者，这阵子真的是比较辛苦哦。
真的。
好啦好啦，以后多加给你们一些小费嘛，干嘛这样子？
因为邮寄费涨很高。
对
对，
而且现在运输真的贵很多，
真的不容易。像我现在土耳其那边全部就都卡住了，
所以我们以后要加一百。
对，加一我会自动帮你加两个零。这你买的，我不是只买一个吗？
原来我加一你会帮我补两个零，也太划算了吧。
我们是无条件进位法。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小杰来跟我们分享泌乳师这个很神秘的行业。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在经营粉专来推广你这个泌乳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有哦有哦，我的这个粉丝专业呢叫做俏妈咪无痛泌乳哺乳咨询，所以如果各位怀孕的妈妈或是产后哺乳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咨询我们的粉丝专业的那个讯息栏，就是要点进去，然后把你的问题留下来，我们都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回复你们哦。
对，粉丝专业给他气了哎，
气了哎，我太晚认识你了，
真的，
你有两个孩子都是喂母奶。
可以帮我介绍，
可以帮你介绍，但不要叫我在第三个。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小杰来跟我们分享秘鲁是这个神秘的职业，那也跟我们分享啊他去日本韩国代购的辛酸血泪史，同时呢也谢谢我们的微传媒的执行
主编
执行主编 Nancy 来协助我们主持今天的节目。那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
下次见，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